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印尼华人的历史和处境是一个极其复杂以及充满韧性的故事。他们的移民历史大多追溯到数百年前的贸易往来，大多数来自于福建和广东一带。在荷兰殖民时期，华人被归类为外来的东方人，他的地位介于欧洲统治者以及印尼的原住民之间。而这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地位，虽然让华人在经济贸易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也无形中埋下了种族隔阂的种子。20世纪，印尼华人经历了两次剧烈的排华运动，分别是1965年的930事件，当时的政府实施了长达30年的同化政策，禁止农历新年，关闭华文学校，禁止华文报纸，甚至强迫华人改用印尼式的姓名，试图从文化中抹除华人特质。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当时社会不满情绪被引导到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华人群体，这是印尼华人近代最深沉的集体伤痛。而现今的印尼进入了改革时期，废除了一系列的歧视性法律，像是农历新年被列为国定假日，华文教育重新的开放，华人不再视为外来者，而是印尼多元民族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邀请到在新加坡长大，过去几年在印尼马郎圣道神学院教书的曾老师，以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介绍印尼华人教会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年五月我在印尼服事期间前往拜访马郎圣道神学院，这是1952年由纪志文牧师所创办的神学院。当时他看到大批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涌入东南亚，于是决定在印尼建立这间神学院，培养一次线上永不收回的传道人。其中许多毕业生影响了全球的华人教会非常的深远，包括唐崇荣牧师兄弟等。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新加坡长大，过去几年在印尼这间神学院教书的曾恒阳老师，请他从一个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介绍印尼华人教会当下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以及讨论华裔移民的教会到底该如何看待华文和华文化。曾老师你好。
你好。
很高兴这一次在印尼可以有机会跟老师深聊。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自己是服事的旅程，跟你怎么会走到今天在印尼的一间神学院来教书。
谢谢董牧师的介绍。我是新加坡人。从小呢，大家都如果了解新加坡的文化，我都是受英语教育。但是感谢主，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成长，就是信主以及受洗，然后在那里服事。但是我都是倾向英语为主。然后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呢，我去了美国念书啊，所以念完书回来呢，真的华文就是一窍不通。所以那时候呢就有一个的张力，哎，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留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事，还是要转到一个英语为主的教会。 所以那时候，但是上帝就呼召我继续的在我们的华文教会里面服事，而教会也肯定上帝的呼召，也我有这个呼召要去全职服事，然后教会也派我去读神学。但是我读神学都是英文系的，因为一般来说我的英语都是我比较倾向英文的这个文化。所以在读中学的时候我都不大喜欢中文，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帝放我在就是一间就是所谓华校，但是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我有这个机会读中华文学，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奇妙，就是上帝也在那个时候慢慢的让我接触更了解中华的文化。但是我个人本身呢都是比较会不大喜欢就是从事也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倾向，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嗜好，就是倾向英语比较方便，就是真正的是说哎，我一定要参与华人事工。甚至我有一次做过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许可不要让我在华人界当中就是做服事，
是
宁可去英语教会去牧会，这是我曾经做的祷告。但是很奇妙，就是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两个美国的老师，一个是外国老师，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纽西兰的老师，他们都是宣教士，他们就带我了到华人群体当中做培训的工作。那时候上帝就慢慢的把我的心转向，就是从事华人事工，就是特别是华人神学教育的这个事工。
你刚才提到说你是在新加坡长大，接受英语教育，包括神学都是在英文的环境读的。
是
可是因着这两位西方宣教士，你开始对华文事工开始好像产生一些负担啊，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这其实蛮大的一个改变。
是我也不能够解释，就是当我在做门训，就是在华人群体当中做门训的时候，做宣教跟门训的时候，上帝就让我感到这个的负担，说诶，我是华人嘛，我对他们的文化虽然有不同，新加坡华人跟其他国家的华人有不同，但是我发现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是否是要用我的因着我是华人呢，我更要去在乎华人界的这个的需要。
是，
所以那里呢就慢慢的就是感动，当然不是所有的华人，新加坡有很多华人是就是也是像我这样，就是倾向英语
是
就是比较少是倾向华语事工的。
是，那后来又怎么样是对华文事工有负担，但是老师现在是在印尼侍奉，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从新加坡到印尼的？
都是上帝很奇妙的。然后我在牧会的时候，上帝就派我到一个双语的一个岗位，本来是在英语教会做牧会的，都是圣公会的体系。然后但是我就是过去我被派到一间的教会是双语的，那时候呢我就被迫了就是一定要用一个月一次要用中文讲，那是我第一次，所以那时候讲到非常的挣扎甚至我用就是我的讲章呢我全部都打出来了，用中文打出来，但是我都不能够读我的讲章就是很糟糕。但是感谢主，就是那里有很爱传道人的会友，特别有一位姐妹是位华文老师，她就帮助我，她就教我，慢慢的我在那里也开始用中文讲道。
是，
就是在那里牧会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过后呢不久上帝就透过马郎圣道神学院呢，他们邀请我跟我的太太我一家人就是过来这里做华人事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华文部
是，
所以他就想你要不要考虑来这里做华人事工，所以上帝就预备好了我的心，那时候我就接到了这个邀请，我就说是，我相信这是上帝要带领我们的，我们就
是
在2013年来到了马郎圣道神学院。
是，其实全球的华人教会对 印尼普遍来讲是又熟悉又陌生，因为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包括在台湾、香港，可能包括新加坡，我们也会接触到许多印尼来的移工或者是印尼的华侨在我们当中，好像我们对这个国家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其实就像我今年到印尼侍奉的时候，我觉得我才是好好的重新的认识了印尼的华人教会。那我对我只去过印尼几次的人来讲是如此。那我想今天也想请曾老师分享，其实从2013年到现在也将近11年的时间，当然中间进进出出，老师后来又去了美国读了一个博士然后再回来，但是从你这当11年来讲，你从一个从好像是外来者的角度，但是又进到印尼的当中来做华文的侍奉，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眼中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跟潜力是什么好吗？
是，谢谢您。其实这个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华人教会本身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就是按照我所知道的，很多华人的教会不需要面对的，或者没有面对的，就是讲到它的程度上。所以我可以说就是一般的海外华人教会都面对关于身份文化跟使命的问题，但是来到了印尼呢，这一个的问题就比较的严重，因着社会因着历史的问题特别能够就是比较显著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过去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排华运动啊，对不对，印尼的这个华人教会呢都面对所谓印尼化和华人化之间的这个张力。而讲到就是印尼华人教会面对的这个挑战呢和它的潜力呢，就在这两者，对我来说了，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挑战以及它的潜力。比如说就是因为排华运动呢，就是产生了所谓的两个形式的华人教会。第一种的形式呢，是所谓的印尼化的华人教会。这印尼化的华人教会呢，倾向的是多元种族，多元民族的教会。就是不单是，虽然华人占多数，但是教会有其他的民族的印尼人。而这些的教会呢，是对于怎么样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华人的文化呢来说呢，是带有一个比较简洁或者简约的方式来对待华人文化，因为他们的重点是印尼化。所以这些的教会呢不大在乎如何把圣经与华人文化结合，他们在乎的是印尼的文化或者现代化的这个问题啊，如何现代化，如何针对大众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些呢，这样的印尼化的所谓印尼化的华人教会呢，他们面对的所谓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一个多元文化，但是也是以华人为多数的一个教会。所以这里牵涉到所谓的到底这个教会华人的身份是什么，
是
本身这也牵涉到这个教会的身份是什么，怎么样是华人占多数但是是多元民族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而这个挑战也是潜力。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排华就是华人被迫一定要容纳印尼的社会，就是被迫的，所以这些的华人教会就是选择他们要印尼化。而因为这样呢，而这些的华人呢在这些印尼化的教会都不说中文，都是很强调就是现代化，强调印尼化的这个社会，所以呢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印尼人。 所以这些的华人带着一个很强的宣教使命，能够把福音传给许多许多的印尼的本土人。
Yeah.
所以这是一个潜力。
是。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华人教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华人的宣教士来到印尼，就是有这个的宣教的这个火热，而这个的宣教的对象是像印尼的印尼人，就是印尼的本土人的这个传福音的施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潜力。所以上帝允许这样的所谓印尼化的华人教会，为了要传福音给印尼的本土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的印尼本土人因着这些的福音施工都认识了耶稣，都加入了教会，所以非常感恩。所以这是印尼化的华人教会的一个潜力，但是也是面对挑战，他们怎么样保持多元化的一个教会。但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教会呢，就是所谓的华人化的教会，华人化的华人教会。而这些的华人化的教会呢，他们强调的是如何保持华人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
OK。
当然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一般来说都对各种文化就是有一些的张力，不单是华人文化，任何的非西方的文化都有一些的张力。但是
其实对西方文化也是有张力的，只是我们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当然，因为西方文化都在改变，但是特别我们讲到对其他的种族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张力更加的显著，对不对？就是但是因为排华呢的这个过去呢，导致华人的教会，就是华人化的教会，很难的去面对这个华人的文化和圣经教导或基督教信仰之间的这个关系。
OK， 怎么说？
就是因为过去排华，就是一般就是把排华的这个的目的就是要把华人文化就是放着边缘化，然后要强调的是印尼的这个所谓以国家为中心的这种的文化。所以华人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直到1999年，应该是1998年过后，华人才开始比较能够公开的去讨论这个文化的问题。所以讲到这些华人化的教会呢，这些教会面对的就是一个如何维持华人化教会的下一代的这个问题。
是。
就是传承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印尼化的这个的趋势，所以很多的年轻的华人都不再说中文，或者不再说就是家乡话，华人的家乡话，也特别对华人文化特别的陌生。所以这些华人化的教会面对的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怎么样能够维持下一代，怎么样如何有下一代的华人化的教会。
是。
这是华人化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但是我要说它的潜力在哪里，而这个潜力就是其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发现就是比较少关注的这个问题。华人化的教会的潜力就是他们能够更好的针对印尼的华人来传福音。一般印尼的华人，比如说孔教，相信孔教或者佛教、道教的这些华人，一般来说都排斥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是洋教，是西方教。所以华人化的教会的潜力就是能够结合华人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然后把福音触景化，把福音传给这些印尼的非信徒的华人。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他的挑战跟潜力，我们发现这里的潜力是有两个的对象，一个是对本土的印尼人，另外一个是对非信徒的华人。所以这两者呢都是需要的。所以讲到这个华人化的教会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危机，因为33年 的这个排华运动，导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不大认识华人文化，甚至教会也对华人文化与基督教信仰这两者的关系一直在摸索当中，现在才开始在很公开的去摸索，就是其实也不是刚刚了，就是已经有20多年，就是20多年才成。但是其他在国外的教会，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一向来如果有华人教会，我们就在想处境化，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一个33年的一个
空白的，好像时间暂不能谈论的话，我感觉。不论是印尼化的华人教会还是华人化的华人教会，其实所面对的挑战很类似，就是都是对内的挑战。印尼化的华人教会对内的挑战是，我如何在以华人为多数的情况下保持一种多元文化的氛围跟包容度。那华人化的华人教会的对内的挑战就是，我如何能够持续的说我是华人教会，但是我的下一代年轻一代已经不一定会讲华文了。好，这是对内的。可是老师刚才提到说，他们的机会潜力都是向外，就是印尼化的华人教会的机会跟潜力，就是向印尼本地的群体族群来传福音、传讯。
是的。
而华人化的华人教会，他们很大的一个潜力就是向印尼也有广大的华人群体啊、是未听闻福音或者是未信主的，所以好像这也是好像各地教会我们很类似的一个共性哦，就是。当我们是内向的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挑战。但如果当我们从一个福音宣教的视野来看的时候，其实不同形态的教会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潜力。我不知道关于这段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再多分享的或者再补充的。
所以这就是其实我这样的讲法呢，就是可能也是一种被忽略的一种的概念。特别是在华人化的教会里面，因为华人化特别是受了30多年的这个所谓的排华，所以他们现在的反应是要反弹到另外一个的极端。
怎么说？
所以会特别会强调所谓我们华人要保持华人的身份，
okay，
华人的文化，
是
可能会倾向过度的注重这一点，而忽略了上帝呼召华人教会，应该怎么说呢？上帝给予华人教会的这个使命，所以是向外的，而不是向内。当然，这两者不是那么简单的去，把它分隔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可以只是向内而不向外。更重要呢，牵涉到的就是，
是
我们怎么定我们的身份的问题。
是，
但是我们。讲到这一点呢，作为外人，我要非常的要体恤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面对这样的过去的这些的，就是不公平的这些的对待。
是，
其实我们做外人，我们要体恤，
是，
也可以去了解，当你面对你的文化被别人这样去压制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到底我的身份是什么？
是，
对对，所以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允许华人文化或者鼓励华人化的教会，继续的持续下去。
是，
但是我认为，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所谓强的要照顾弱的。对，印尼化的教会是这是占多数。好，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一般的态度就是让华人化的教会自己找寻方式去维持华人化的这个教会。我认为呢，如果印尼化的教会能够支持华人化的教会，那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第一，历史的问题，因为主流的这个的倾向就是要贬低华人。所以华人化的教会面对的是一个主流的这个问题，而且过去的这个排华，所以印尼化的教会呢，可能能够以这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去帮助以及去维持这个华人化的教会。因为想目的不是种族的中心主义或者民族的中心主义，
是，
而是我们是怎么样，是我们是同样的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以基督的身份为主，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所谓受屈的，我们怎么去帮助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华人化的教会现在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个教会，为了不是只是要保住民族主义，为了是要福音的缘故，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建立华人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怎么样去带领印尼的华人来信主，怎么样去培训，怎么去帮助他们成长。
当我们谈到印尼化的华人教会跟华人化的华人教会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印尼的教会华人教会的认识，我想提出一些我的观察，想看看老师是不是 这是不是老师的理解，就是不，其实不论印尼化的华人教会还是华人化的华人教会，其实五十岁以下这一代都是以印尼化为印尼文为主了。
是
所以在讲的比较，我们在讲的比较不是教会使用的主流语言是什么，我们在讲的比较是教会的心态，身份认同的心态。印尼化的华人教会可能觉得说，我们不见得需要保持的华人教会的这个身份，而是要面向整个印尼的社会。而华人化的华人教会，它可能它的主流都已经是用印尼文为主了，可是可能在心态上面会觉得说，但是华人就是一个重要 的背景跟历史根源，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丢掉的。我这样理解正确吗？还是其实我有点错误理解？
是，当然身份跟文化是紧紧联系的哈，因为当然我们无论是在印尼化的教会华人也好，或者华人化的教会，你问每一个华人你是不是华人，他们都会说我们是华人，所以华人都会说我们是华人，无论是印尼化的华人还是就是不讲中文，就是比较现代，就是倾向现代化，不大重视，不是不会强调传统华人文化的这些华人也会说我们是华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身份，每一个人的身份跟我们的文化都是一些的。
是，
问题在于，所以文化本身呢不是中立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看待，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叫华人化的教会不要强调华人身份华人文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叫他们去找一个中立的点，而是呼吁他们放弃华人文化，倾向印尼化的文化。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身份跟文化的问题，文化不是一种中立的问题，所以不是没有文化，没有华人文化，而是什么文化的问题。
是
所以这些可能印尼化的华人教会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印尼化的文化也是文化。
所以其实对两方都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中立文化或者是完全客观的文化，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我们都已经带着先存的文化，只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四将和您继续的来探讨印尼的华人教会到底该如何的看待华文以及中华文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土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